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中央银行官员对美国经济普遍感到乐观，但是他们对是否需要尽快加息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美联储七月政策会议记录显示，理事们的共识是劳工市场形势改善，经济活动继续以温和的速度扩张。但是一些理事坚持认为，继续保持低利率会伤害到金融稳定，另一些人则认为，央行还需要看到更多的复苏迹象，才能够重启收紧利率或者是利率正常化的过程。理事们看法一致的一个方面是，美联储开始提高短期贷款利率之前，还需要看到更多的数据。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目前由于能源价格下降等因素，通胀水平低于联储会的目标 2%。 再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消费者支出，虽然家庭支出增加了，但是企业投资还比较疲软。星期三，美国股市的主要股指呢，在美联储七月会议记录公布之前下滑，但是在公布之后又少许上涨。联储会上次提高基准利率是在去年12月，利率从0提高到 0.25 到 0.5。 美联储的观察人士预计今年会加息至少两次，但是海外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动荡，包括英国脱欧所引起的不确定性，让央行官员们觉得有必要暂缓加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家表示，下次加息不是在9月就是在12月。星期三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庆日，印尼在这一天把查获的60艘在印尼领海非法捕鱼的船只沉入海底。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冲突不断增加，印尼政府对在自己领海非法捕鱼者采取果断措施。上个月国际仲裁庭否定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印尼官员格外担心中国捕鱼船队最近明显扩大，侵入邻国水域的事件时有发生。印尼总统维多多星期二对议会表示，他主张把拥有 1.7 万个岛屿的印度尼西亚发展成一个区域性的海上强国。星期三被沉入海底的渔船许多是在印尼纳土纳岛附近海域抓获的，那片海域呢属印尼的经济专属区，和南中国海相邻。海洋和渔业部部长苏西普吉亚斯图蒂说，这些船在八个岛屿附近被沉入水中后用来制造人工岛礁，沉船的做法与过去用炸药炸毁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中国农业部星期天表示，捕鱼船队的规模需要减少，让中国河流鱼群枯竭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说，在东中国海实际上已经没有鱼了，中国其他很多沿海水域鱼数量也很少。韩长赋没有说中国捕鱼船队的规模会削减多少，不过他表示缩减捕鱼船队和其他措施一起最终将会增加渔民收入。韩国统一部称，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二把手叛逃到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韩国首都首尔。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泰荣赫和家人目前在政府的保护之下。郑俊熙说，泰荣赫告诉韩国官员，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府的反感和对韩国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他孩子未来的考虑。据悉，泰荣赫本来要在朝鲜驻伦敦大使馆工作十年，他的工作包括管理朝鲜的形象，而朝鲜在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上受到批评。据了解，泰荣赫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星期三，巴西法官下令不许美国游泳运动员瑞安·洛克特和詹姆斯·费根离开巴西，称他们对这周早些时候的抢劫案给出了互相矛盾的证词。洛克特和其他三名美国游泳运动员说，他们在周日早晨遭到持枪抢劫，抢劫者呢装扮成警察拦住了他们的出租车，并拿走了他们的金钱和其他财物。洛克特和他的队友在城市南部的高尚区罗德里戈·德弗雷塔斯的法国代表队住所过夜之后，乘出租车回奥运村。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7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七月底中国媒体报道说，7月16号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任在中核集团副总经理杨长利的陪同之下，赴连云港沿条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宁四长址，这导致了数以千计的连云港居民聚集在市政府的办公楼之外，抗议计划新建的这个核废料处理工厂可能给当地的环境以及健康带来的影响以及危害。8月10号，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有中国的公共政策学者认为，连云港的市民的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政府暂停建中的核项目，这凸显了公众参与在政府以及领导人决策当中的必要性。另外一方面，相关领域的学者表示，中国应该要慎重地发展核能，因为挺核以及反核双方的言论都有片面、夸大以及不实之词。公众参与对于政府的决策固然重要，高精尖项目的立项是否需要公众的参与呢？而核电一定是清洁能源吗？正常之下，核电站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讨论，一位是在北京的参与节目的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另外一位是在我们的演播室参加节目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50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我首先来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啊，我们看到说这一次核电厂这个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厂这样引起的争议，其实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会引起居民的抗议呢？
我觉得主要是居民呢，这个主要还是政府啊，在前期工作中间呢，没有征求这个公民的意见、民众的意见，然后呢，很多是黑箱操作，突然的话把这个项目提出来，让大家觉得很惊恐。那没有公众参与的这样的决策的话呢，往往是导致这个公众不满，引发抗议、群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索。
是，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民众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它是核电跟这个核废料跟这个核能相关，他们特别的担心。如果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发电厂的话，是否就比较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民众对这个项目本身啊没有一个了解，也不知道这个技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是不是其他的这个工厂、其他国家都把这个核废料倒在连云港这个工厂里头，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连云港本身呢，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田湾电站，这是引进这个俄国的这个核反应堆来这个建设的这个大的电站。这样核电站能够允许存在，为什么这个对于这个核废料处理这样的爆发这样大的这个群众的不满这个情绪，我觉得是值得大家这个考虑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对这个信息啊，这个宣传啊，还有这个前期工作让公民参与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引起了大家的惊慌，导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就让我想到说，我们之前我看了另外一篇报道，前面也提到是说，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地方主政者啊，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公开的过程就是早说早完蛋，迟说迟完蛋，不说可能不完蛋，这可能也导致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治理者呢，他们在公开一些项目方面有很多的保留跟疑虑。那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这个北京的贾平律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抗议活动，为什么民众会群起抗议？主要是因为它是核电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公共决策没有获得这个足够的重视？
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是有的。这个是首先呢，这个我想，就回到第二一点啊，关于公共决策的问题。若这近年来啊，近到个5到10年来吧，这个尤其过去这5年， 不断的有一些这个大型的这种超大型的项目在一些这个场所领域或者是一些这个大城市大中小城市里边呢那个落地，那么也产生了一些危险，包括一些 PX 项目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个石油炼油的这种项目，那么有些呢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这个福建的 PX 项目曾经在这个一三年到2015年之间发生2次的这样的爆炸，那么对公共参与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地方政府的诚信，或者是事先告知，或者整个一个程序性的这样一个决策，那么他就公众呢就产生了怀疑。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各种社会媒体的这个增加，这个信用的增加，那么人民的这个就是觉醒的意思，那么自我意识提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核电的，它虽然不是一个核电项目，是一个核循环项目，废料循环，就是一个它的这个发燃料，它这个废料的这个循环项目。那么这个发燃料呢，因为现在大概全世界35吨，35万吨左右，那么你未来可能还要再增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那中国呢每年大概未来可能一年是至少1500吨，那么这个项目呢可以处理年处理也就800吨左右。那些大部分都在这个核废料都储存在这个2/3吧，都不能够被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虽然说它的这个豪西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法国方面说嘛，这大概只有30分之1，中国国标的30分之1，但是由于说它是不透明的这个决策，它是国防科工局突然过来的，那么这个之前的这个决策肯定是不透明。人们对于核这个问题，尤其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大家也尤其是知道2011年的福岛这个事件，那么产生联想，这个风险的这个风险意识，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生命权的这个意识现在都比较强烈，这个时候产生反感是和反弹是很正常的，就是。
是，贾平律师，我想接请教您，因为我也看到说相关的新闻后面有很多的中国的网友评论啊，他们有些除了说就是埋怨说在公共参与的部分并没有获到落实之外，他们也担心中国的政府或是中国的那个地区他们处理的能力，包括像说有人就提到说 PS 厂也会爆炸，然后这个天津的港也会爆炸，那我们要如何来保护或是确认这些核废料的处理的工厂或是核电站本身是不会爆炸的，他们的这个人的素质是足够的，是否这个中国的一些网民的担忧是有合理的呢？
我想这是他们的担忧啊，是完全正确的。这基于一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个理念，基本理念。这个理念呢，其实是应该是这个本地化的，就是 indigenous 或者是土著民，或者是本地化的这个 localized， 就是本地的这些人，他应该有更多的决策权。就是比如我爱我家嘛，我的家我肯定更爱护嘛，你不会说你一个外来户更爱我家，那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这是违反常理的，是吧？这个我肯定更爱我的家庭，我更这个我的妻子或者这个孩子，那我更好的照顾。那么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的过程。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他本地的人对于这个关注，就是他的本身利益的关注，他肯定是最强烈的，因为他息息相关。这个时候他需要，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决策阶段分为3层的，就事前、事中、事后，这是一个粗略的一个分析。那么人们非常担心的一件事，除了你事前的决策、事中的质量控制，以及事后如果发生了事件怎么办？那么你整个决策如果是不透明的，那么我根本无法知晓。万一它发生了，因为这个概率总会发生，比如说福岛，那么它发生了一个9级地震，这个事情一般这个概率，当然我们知道日本那个列岛是处在那个地震带上，但它发生了毕竟，那它怎么办？如果你是不透明的决策，事先就是不透明的决策，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得到补偿和赔偿。就天津有些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了结，那这个时候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反弹就会更大，因为他无法预期一个明确的后果，这个后果发生了以后，他无法明确一个，那我如何有一个补偿或者一个获得这个平衡的利益平衡的一个机制？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担忧就会更甚。这个更甚呢，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当局可能会声称，他说你看这个给带来30亿吧，大概是多少亿的这样一个利益。但人们会因为现在人们都不会不像以前那么这个说。这个就学雷锋啊，或者什么说一说就可以过去。人们会质疑，很简单的一个质疑，就这30亿到底是能够有多少这个利益能够落在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上，能够实实在在的。那你让我承担了这个风险，但是这个利益我又看不见， 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我的风险的出现了这个实质性的风险，那我的补偿又不知道的从哪从何而来，这个程序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这个的质疑，所以我认为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是，好，谢谢小平律师。那我想请教一下韩仁超博士哦，那我们来比对一下说在美国这方面的做法，美国如果在新建这些包括核电站或者是说这些核能废料的处理的一个储藏厂的时候呢，需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检测跟标准，那是否需要来举办公听会，当地的居民也能够参与这公共决策，那像刚才贾平律师所说的，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是否有一个行政救济或是司法救济的途径。
美国呢是这个主要是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来监督美国所有的这个核电厂和废料处理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除了联邦政府的这个管理之外呢，每个州啊也有这个管辖权。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度，它是因为是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公开来进行的，要有公众参与来进行的，否则想法没办法往下走。那么像美国的这个核能监委会呢，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具体的程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听证会上，这个需要公开，都需要公开，都需要进行听证，都需要提供文件，都需要让公众来参与，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决策的机制。除此之外呢，美国这个州政府，我觉得它有很多的这个自己啊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现在差不多15个这个州都规定了不允许这个核电厂在他们那个州落地，而且有的州呢规定要是建立核电厂呢一定要有公民投票来决定，所以美国这个参与度非常大。像这个在加州，它从70年代开始，去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都是禁止这个核能来落地的。启动这个公投啊，其实最早就是人民这个公投决定了之后，它就一直延续下来。所以美国这个参与度非常大，很难出现像这个决策不透明啊，像这个黑箱操作，突然一下子做一个很这个武断的这个决策，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那出了问题呢，有很多这个机制来对它进行这个制衡、进行监督，包括美国这个舆论的这个监督，所以这个资讯呢是公开透明的，有更多的民众参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很多在决策上出现这种失误。
对，而且您刚刚说到加州的部分，我想也加州的民众应该也是知道说加州的地震非常的频繁，
对，
因为毕竟是个环太平洋，包括中国的沿海的一些地区，所以他们对于新建核电厂会有或者核废料的除料厂会有一定的疑虑。那我想请教就是说是否这些核电这些这个电力公司呢，这些工厂他们也会考虑到说一旦出了问题的话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这个司法的诉讼。
这个当然是说，这个美国在法律，因为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在他的法律这个责任方面是非常慎重的，他会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征地啊这些等等，然后呢再去在联邦政府去申请这个许可证，这一套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程序化的、透明化的一些东西。那美国的这个我想谈就是美国在处理核废料方面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是有所不一样的，它基本上是把核废料放在当这个反应堆的这个所在地啊埋起来，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像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呢就开始用它来处理，重新处理，把这些废料提出来来重新生产核燃料。美国的这个做法它和他们有时候不一样，但是现在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办法，所以美国在向各州啊不准它落地的这些州有一个前提条件，说你必须要在这个高放的这些个核燃料的这个废料的它处理怎么样处理，你必须要有一个办法，有一个这个能够证明的安全的这个东西以后我才会让你落地，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法国的这个阿海法这样的这个一个技术呢，它传统上是比较成熟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安全问题，因为它过去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法国的50几个核废料堆基本上还是用它的这个再生的这个核废料来生产的这个核燃料进行这个发电的。但是 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这个这个因素是我们不能人为考虑到的。这个项目虽然是法国的技术，法国是把技术转让给中核集团，中核集团来施工来管理，这个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人为上的这个错误，人为的这个错误。我们知道福岛的这个核电站出现问题，很多是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有些是人为，就是有些是不可抵抗的外来的这个自然灾害造成的，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九级的这个大地震，对不对？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公司，法国这公司的本身的技术也不可能是就绝对百分之百的安全。因为最近2014年他这个台湾一厂出现那个核燃料组件啊，那个做吧脱手，这个是第一次首先发生，这个就是这个工厂，法国这家工厂生产的，所以有很多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总的来讲，从技术上讲，理论上讲它是比较安全的，但在人为执行操作过程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安全因素。如果一旦这些因素没有考虑到，引发的一场就是一种大的这个核灾难，
是这个人为的失误的部分必须要来纳入考量。那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贾平律师，就是我们几个网友的问题，因为我们在 YouTube 上也进行节目的直播，有许多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疑问。首先是一位这个叫 Picoco 啊袁的这位网友，他问说，这次连云港的核电循环处理系统，我听法广说用的也有法国的技术，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法国这个循环处理系统成熟吗？法国自己在什么地方处理核废料？这个地方我可以来补充一下，就是我曾经跟台湾的这个能源部还有这个科学部的这个的官员也聊过，刚好跟这个方面有相关的话题啊、哦。那也提到说，台湾其实跟法国在这方面，也就是所谓的核的废料的循环重新提炼再使用方面有合作。那他告诉我说，其实法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是很成熟的，能够提炼出很高质量的、很高这个比率的这个核废料。那么这除了这个网友之外，另外一个网友叫做 Jin Song Wang， 他也问说，他说如果连云港核项目真的停了，那么这一次中法合作的项目是不是会因为民众抗议而彻底停止，还是换一个城市再继续？如果再换一个地方被选中的城市民众可能还会继续抗议，那么中共应该如何应对？我就想请教一下贾平律师来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的问题。
我想那个第一个呢是第一个问题呢，这个关于这个叫 Areva 就海法这个公司啊，就这个这作为合作，因为从法国来说呢，本身来说它40%左右的这个能源是就它实际上来自于核的，因为它是一个核就是民用的核大国，因为它是确实它是比较成熟的，那么它的这个处理能力呢，应该就核废料处理能力也比较强，那么它的这个它是自己建成了，比如它有一个很著名的核电厂，就是阿格盖的这个什么这个一个阿核这个就是阿狗的这么一个核循环的这样一个工厂，它大概有数十年间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呢，它就显示出来那个厂区呢对于这个公众周边的就是这个住宅区的这个输出功率，一般来讲是八十里平方八十里之内，这是最厉害的，那么它基本上是在0.03这个毫西弗，这么在一个每年，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讲是。这个是这个中国国家标准是这个一个毫西弗，那么大概也就是33分之1，应该说从这个标准上来讲，法国的技术是相当成熟的。但是呢，我们这个 again 我们要讲这个，就中国对于这个核废料的处理，就本土化的核废料处理本身来说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而且呢，中国累计的，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十数家的这个核电厂，大概这个也基本上大量的都是这个又存有这个发燃料的这个储存，那么它而且这些这个核电厂呢，绝大部分都是在沿海的辽宁、山东，这个大概沿着江浙这个福建，一直到这个广东、广西，广东著名的这个大亚湾嘛，是吧？那边秦山核电厂、三门呐、啊，这个包括秦山还有1期、2期、3期啊，这个包括这个红岩核啊，就这些就很多数十家。那么这个它本身的这个核废料是很大的，大概这个中国这个数据表明了，这个大概有到2020年1万吨的这个发燃料，这其中有你基本上你只能是一般来讲只能是大陆国家只能是以1/3把它给处理掉，1/3它都得储存在那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那么 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就是你突然这么做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尤其是确保的这样一种程序，尤其是在中国是在放在沿海，我们知道东海、黄海沿着这个南海这个局势都比较紧张，我们不能排除很多意外性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沿海这个搞这么多的这样一种核电站，那么在连云港也是一个沿海的，那江苏的沿海北部，那么你就把一个核废料放在那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法国是个小国，因为它这个只有几十万平方，40多万平方公里，它实际上也都是主要是放在这个沿海地区。那么，如果是放在内陆地区的话，它就必须要动用一些就是冷却装置。这个冷却装置，才能，因为它这个你要在海边呢，它用海风可以把它带走，因为它这个热量，它就热岛效应非常大。你比如说福岛，它就在海边，那么它就出了事以后，这个比如说它这个爆炸以后，它里边的这个核能被这个就是冷却水这个中断了以后，那么它释放核能热能的时候，那你在海上就可以就喷射这种就柱状水，那么去压灭它。那么你要是在内陆的话，你只能用这个冷却装置非常耗水，大概一年大概相当于一个百万城市的这么一个城市的这个人口的耗水量，这个实际上是相当大，就一座这个核电站。那么你要冷却装置，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所以内陆虽然也大跃进，或者现在被停掉，福岛以后都被停掉了。所以从法国的角度来讲，它大有很多都在沿海，因为它但它小，不能跟中国具有可比性。中国的这个地缘这个方式跟它不具有可比性，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说这个关于这个换地方是不是有可能会继续，比如说民众有不同的声音。我想如果程序保持单一的话，依然是这样一种决策程序，那么你很难确保，我们很难保证其他的地方的民众，那么如果他有不同的声音，如果你要看他这个消息传的有多快，或者这个民众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忍耐力，是吧？就各种因素，那我想就不同的声音依然会出现。主持人
是好的，谢谢贾平律师。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于这一次连云港事件的看法。首先我们请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可能今天那个嘉宾好像谈的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就关于法律啊，或者关于那些核废料处理的。我来谈一点，就可能就是主要的就是这次事件出现，我觉得责任最大的还是中共的当局，不管是连云港市政府，还是不管是他省委啊，还是做中央的。他这个问题出现根本就是你自己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然后逼着老百姓上街了，然后又一下子又出动军警。我觉得共产党在夺权之前好像很喜欢煽动群众上街，他现在变成群众上街了马上就出动军警，好像变成了一个防控当局。我觉得这样子共产党好像自己对于撕掉了民心一样，问题根本就是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你一下子全面的依靠，比如说文革失败了，政治是搞政治运动不行了，就搞经济运动，全部的精力放在经济运动上。但是呢，有些经济建设嘛又非常的也搞大跃进，一下子比如说大干快上，你搞了很多很多核电站，很多问题细节问题都没有处理好。像群众，比如说像公众要解释个介绍或者科普，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好。但是群众一担忧的话，一上街的话，又马上又有警察镇压怎么样，人家就觉得对共产党越来越失望。
是，好的，
我就看这么多吧。
好的，谢谢浙江的穆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吉林的阿振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哎呀，这个动车相撞了是打雷劈的啊，天津大爆炸呢又是个意外，每年这个中国的煤矿啊群死群伤呢无数，这回呢又引进了核废料，中国的老百姓还能信任这样的赵家人吗？嗯，不能信任了。刚才北京的嘉宾说没有和老百姓商量，目前在中国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吗？宪法第35条规定那些自由你说有吗？你们哪一条能有啊？是不是律师被抓电视认罪，中国人权有史以来是个最大倒退的，是不是？我请嘉宾谈一谈，就中国的宪法35条你说有这样的自由吗？请北京嘉宾回答我，谢谢。
好的，好，谢谢这个吉林阿正先生。那我先来请教一下韩林超博士，来回应我们网友的说法，包括刚才浙江的穆先生讲到说，今天是因为政府做的不好，然后导致老百姓要上街啊，这让我看到这个一篇文章讲到说，2012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出台了，他把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等级分成三级，最高的风险程度是大部分的群众对项目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所以是否在所谓这个以维稳为重，维稳至上的一个大氛围的情况之下，中国未来会有很多类似的项目因为民众上街，或是因为他们认为是高风险，所以就暂停了？
我想他们可能是这个有两个考虑，一个呢就是要刚才说的这个维稳，害怕这个引发群体事件，这些大的项目，尤其是污染也比较严重的这个项目，高风险项目。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有这个很固化的这个传统思维，就是这个党国体制之下，一言堂，我要这个高效的达到政绩。这样的一个这个固化的思维很难打破，很难突破。说这两个东西它老是在这两个中间摇摆。比如说这次的这个连云港这个事情，它本来的是这是国家的一个重点项目，它一定要发展的。不管它在连云港发展不下，它还可以找到其他地方去发展。我可以等一下谈为什么它会这样做。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想急于的很快的做出一个决策，定下来赶快启动这个东西。但是群众一抗议，马上就往后缩，这个是有先例的，群众也知道，如果是我群体抗议的话，我成功的希望就比较大。因为过去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在这个江门和鹤山这个地方也要建一个核废料处理厂，那么群众呢上街游行，迫使这个地方政府放弃这个项目。那同样的情况在连云港也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的重复的这样的，在这个来回之间来回摇摆。另外我想谈就是刚才这个穆先生谈到的这个没有言论自由，那引发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过去很多这些项目，虽然是说论证怎么怎么样，基本上是专家一边倒，这个绝对安全、绝对可靠，就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些专家站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你只有一个这个支持政府项目的这个意见，没有反对这个项目的意见，从科学上进行这个准确的一个论证，让公众的有知情权，又能够介入这个讨论。这样的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个情况下呢，很难有真正的公众参与。
是，好了，那同样的这个话题一样来请教一下贾平律师，也就刚才我们这个吉林阿正先生来请教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需要公众参与的话，让公众有更多的知情权，但是在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的情况之下，是否能够达到呢？
我想呢，刚才这个韩先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试图以这个尽量密切的方式，就都快好整，迅速的突破，因为这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大的国际下，它多年形成了一个习惯，也是一个内部机制的动力。这个就像从众性、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样，它你不这么做，有时候你这个就是在体制内好像你就过不了这一关似的，就是好像大家都这样做。那么这个就 GDP 导向，那么很多这个利益这个机制，它整体导致了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显得不太透明的一个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民众这个方面呢，他就觉得我只要一闹你就能停。那么政府呢也一闹呢，一看地方，尤其地方政府，因为他往往是要被迫要在中央、在国企、在这个民众之间，他包括自己的这个利益之间做一个权衡。那么一闹呢，他就有理由，他就退回去。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形成两个极端。这个时候最大的损失就是政府跟民间之间的互信，这个互信的损失，就是它是不断的被侵蚀掉的。那这个时候就比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说明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理的结构，整个这个就是跟官民这个之间的这个信息沟通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是吧？这个过去的失信于民，然后再通过这么一个上访闹事或者过这个举牌，那么你就一下就说，或者你这有些上访呢就是我把他抓回去，或者呢我过年过节给你点钱，那么这久而久之他就成老上访户，他就每年我都过节我都来闹一下，那你再补点钱。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的话，你这个政府是不会有任何信用的，就你这个信用是被消失掉了。 这个那么所以讲这个言论的时候，与其说言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沟通的这个充分的沟通机制。这个沟通机制呢，要通过各个层次和各个管道，那么要有勇敢的建立，要大胆的建立，那么你要有传播一种这个有用的知识，要有一这个及时性的信息。我拿起电话或者拿起这个上了网，我就能查到这个相关的东西。那么跟我切身的利益，要站在老百姓的这个角度考虑他各个层次的各个角度的切身利益。你光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什么豪西服很低，他也不懂，谁懂？我们都不懂，我们不是学物这个核物理的，我们不是专家，即便是专家那也是极少数人。在中国的这个核专家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意见，都是很没有问题的，但是那这个你毕竟是少数人，是吧？你又不住在，你可能大部分都住在北京或者哪个大城市里，你到人家地方选址，他肯定有疑虑。他的疑虑不仅仅是核的这个扩散问题，他有征地，有拆迁，那么有利益补偿，有你可能万一发生了事情了以后，那我向谁去追索？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顾虑和考量。这个顾虑和考量必然是本土化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利益考量。你必须是跟人进行沟通以后，谈到别人的心里去。那么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一本账，通过这样一种细致的这样的一种谈判，有这样一种这个降低这样一种决策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要要求呢，这个包括中央政府在内，一直到地方政府在内，尤其像这样重大的高风险的项目，要在事前的时候就应该有，因为中国应该通过这样一个法律体系，那么因地制宜的通过一个法律，比如德国，那么德国、瑞士跟意大利。在这个福岛核电站以后，他们基本上停掉了。那么德国呢，司法体系基本上采取一种预防 preventive style， 就是预防式的就这么一种方式，因为它绿党很强大，环境保护势力非常强大，那么它是控制的，啊，对这个东西是控制。即便德国能源也比较有限，因为中国能源也比较有限，因为它这个占国家战略上用核的这一部分来补这个石油啊或者其他一机制，这个它因为它这个发展中大国嘛 ，GDP 它需要耗能嘛，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呢？确实需要在全方位的跟民众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沟通渠道，那么不同层次的这个教育和这个互相就听取意见和矫正机制，以及呢未来的补偿机制，你要给他们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的可能性，否则的话人没有预期，对未来没有预期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他不可能相信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因为以前的这个做的一些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他消失了这个信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把它补回来，否则的话，这个 gap， 这个差距就会进一步的加大。
是的，好的，谢谢贾平律师。关于这个连云港的核废料处理工厂因为抗议而被取消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潮博士。下一段我们将讨论公安放宽了20种证明，是否代表中国正在脱离警察国家？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公安部在8月11号宣布，从9月1号开始，凡是凭公民法定身份证就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这包括了公民姓名、民族成分、户口迁徙情况等等。不过，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等等，还是必须由公安派出所来出具证明。这个新措施是否代表中国政府正在放宽对于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掌控呢？而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否也将有所转变？中国公安的性质是否也将改变，还是将继续是维稳至上？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在北京连线参加节目的公共政策与法律学者贾平律师。贾平律师您好。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潮博士。韩博士您好。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00550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先来请教一下那个韩宁朝博士啊，你看了一下他这个整个这个新的出台的措施，这个新的政策是否真的能够达到他要便利人民、降低成本的一个效果呢？
我觉得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很多省市啊，已经就说很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他现在是把它综合一下，通过12个部门一起来重新来把它这个出台。 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认为还是一个进步。毕竟过去这个人民群众为了这个一个证明啊，跑断腿，为了证明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我儿是男的，这样的一些个奇奇怪怪的证明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害人的。我家里边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我母亲以前呢就是要关闭这个一个银行账户，她因为她到这个退休了以后要到我跟我哥一起去住。很多跑来跑去跑断腿要做证明，最后证明还是不行，还要自己亲自去。结果呢，这个几千里长途跋涉，造成这个大面积脑溢血，最后这个过世。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不知道害了多少这个人民。那这个做法呢，现在这个一个改革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协调，因为这个部门说你可以不要这个证明，那个部门说你还得要证明。虽然这次他出台以后呢，公安部还特别讲，如果是说你们这个其他部门你不得要向我要求，法律没有法律依据，你不能向我要求出具证明。但是很多这个机构是跟公安部是平级单位，所以他可能就说是一个整体一个治理的一个过程。如果是说不能整体的治理，那你还会出现像那些证明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根本上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制度的这个改革，制度变化。比如说我在美国20多年，我从来没有一次到警察局去要求出具任何证明。我也换了很多工作，也做过有保险，也做这个贷款，没有一次需要这个警察局出具这样的证明。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进步。
是，那不过您刚刚说到这个部分，您让我想的是说，美国的人民是不需要跑到警察或派出所去做这样子的，基本上那算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比较威权的机构。那么在中国的话，这次的这个政策的改变是否也代表了公安的角色、派出所的角色在有所转变？那代表了说人民现在受到政府的管制限制也慢慢在减少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慢慢减少，管制减少，可能这个话可能我还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就是说他在改善工作效率，因为很多的确是没有必要的来重复，而且他是要强调，从政府表面上来讲是要强调这个职能转型服务人民的这样的一些个这个做法，这个做法是就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控制，这个并不等于他失去控制或者是放宽这个控制。实际上很多这个户籍政策啊，户籍制度啊，当然也在变化，还是没有完全的这个排除，尤其是对这些个不同政见的这些个异议人士啊、活动人士啊，对他们的管制打压还是很严重的。那么尤其是他把很多这些个不必要的这些行政措施、行政这些个公务排除之外之后，他会专注的进行打压这些个社会维稳。我想这个是有利于提高他的这个效率的。
是，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那同样的，这个来请教一下贾平律师，你对这一次公安简化这些程序、取消了一些证明，你有什么样的意见跟看法？
我想呢，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是一个正面的回应。应该说呢，它是一个这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呢，这个我要讲，它只是一个刚刚开始，那个万里长征第一步吧。这个那么从49年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来讲，就是头几数十年里面呢，实际上中国的法律制度是瘫痪掉的。那么49年以后呢，就废除了这个所谓国民党的六法全书。那么1954年前后呢，有了除了一个宪法，那么还有婚姻家庭法。中国当时因为这个有很多这个军人啊，或者是这个进城啊，这些人呢，他就有个婚姻问题，婚姻问题呢，那么他就用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婚姻自由啊，那么就有一个这个什么自由恋爱啊，那么除了这个宪法与婚姻家庭那几部少数几部法律以外呢，六法全书其他体系都被废掉了，中国呢自己也没有建立起多少部法律，但到了66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么他的这些仅有的几部法律也被停止了，包括宪法都被打烂了。那么就是有一个公安六条，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这个谢富治他们弄的，或者这个就是什么王丽啊、齐本玉啊这几个人给弄出来。实际上就是你要看那六条很简单，什么几百个字，几乎就是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尤其是针对地富反坏右。 那么自那以后呢，到文革的结束以后呢，这个惯例性就下来了，尤其是这个五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这个户籍制度，实际上它综合了一个保甲，那么以及呢这个俄式的这样一种这个带有这个苏联式的这样一种对公民的控制的，包括这个早先俄罗斯的这个半民营化的这套东西，就是它综合起来以这套方式，那么对于公民的控制，那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不算的，那么还有一个对于城镇人口的这个控制，它自由流动是非常，就城市之间的流动都是很困难的。我小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我这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要去北京，那个什么，那都是要去这个母亲都要去这个公安局到哪里去开证明的，所以那时候北京的外地人是很少的，不像今天这人山人海，因为他要开证明。所以这个可以讲的，警察的这个功能，就对民事管制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实际上来讲，这个警察的公安或者这个警方的对于这个民间的这个压力呢，一直都是存在的。那么今天呢，到了一种极致，可以说呢，那么它形成了对于一个自由市场化，就是市场改革，那么它的这个成本的一种不可承受性。那么就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前段不断提出说，你妈这种证明，不必要的证明。那这个证明呢是这样，各个行政机关都开始有。那比如说你的这里边也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学术的，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学历证明。那学历证明实际上在国家的这个一些这个教育网站上，它是要去开证明的。那即便你拿着这个学历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个证明啊，本身的这个证书啊都不足以证明，你还要到那个网上去开这个证明的时候还要花钱。所以它这个行政的管制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你可以讲不堪重负到什么呢？就以至于那个大家都说，你因为这个都把一些这个证明这个成本呢放到了公安的身上，那公安自己的工作压力都太大，以至于他现在呢，他是这样的，除了这个减轻这个是回应这个总理的这个要求以外呢，包括民间的呼声以外，也是减轻自身的这种压力。我只能讲呢，是在这个骆驼身上的不断增加的稻草上呢，就是这减少了一部分。所以我讲的还是。这个离这个更好的这个更广泛的改革呢，广泛意义上的改革呢，还有差距。虽然讲他开了一个好头，那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万里长征只是第一步。那主持人，
好的，谢谢贾平律师。我们先线上呢有位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他的看法。我们请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您好。首先我想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二十条所要就是说不再执行的证明，其中这当中很多条都是非常荒谬的证明。如果把这几条证明拿到国际上的司法界和别的国家的这个行政单位去看的话，这些证明都是不必要开的。而且如果说你开了这些证明的话，别的国家都很可笑，你开了这些证明，那你别的行政工作该怎么做？所以说我认为它有一定的好处，可能是有一定的规范，但是我认为也别高兴得太早。那如果说每天现在国家有非常多的所谓的什么利好的这些行政条例，但是真正如果这些专家到基层去看基层的这些公安去怎么办案呢，他们绝对会失望。他们曾经幻想的多么好的一些行政政策，到了底下竟然变成了这样。所以我认为一些专家不要抱着太好的愿望，他在执行政策之前，他应该是基层好好的待上一年两年三年，他去看一下基层是怎么样执行这些问题的。很多基层，你就像我举个例子，7月26号新闻联播刚播的公安的这个规范执法条例，明确规定说公民在不妨碍这个执法环境的条件下可以执行牌照。但是我第二天就在一个火车站，他要搜查我的这个行李的时候，我就进行了拍摄，我没有阻碍他，但是他就要求我把这个视频拍了。他说我们没有接到通知，我说公安部不是通知吗？他说我只负责我的上头。我说你的上头是哪？他说就是隔壁的房间。非常荒谬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认为不要把这些东西想得太好，这些东西这些条例目前还在强调，那别的需要强调的东西更多。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是，好，谢谢河北王先。那我就来请教一下这贾平律师，这次这个他们新的办法出台，是否有跟基层的不管是公安或是民众做沟通，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核电的这个话题一样，是否有公众的参与，那么对于现实生活是否造成影响。另外就是说，刚才河北王先生也提到了，虽然出台了一个办法，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那刚才韩连朝博士也提到说，可能在新旧政策的接轨上会有一些混乱的 情况产生，例如说这个单位说已经不需要这个证明了，另外一个单位可能还是会继续的要求，您认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我认为会的，这个首先回答这个，我想是会的，因为仅仅通过一种行政化的方式去解决行政问题，就行政产生的这样的一种繁冗的程序，就繁冗复杂的这个程序的话，实际上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就是等于是这个治标嘛，比如说我取消了几百个这个行政审批手续啊，取消这都属于行政审批里边的一部分吧，这个那么这个这个带有一定的治标性。虽然讲，我还是认为他开了一个，就还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效应的。毕竟在做，但是呢，他没有就是采取治本的方式。你刚才您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跟那个公民或者是基层的这个派出所有沟通？我想呢，这种机制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恐怕也很难存在这样一种沟通机制。但是这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大众各种各样的媒体呢，就已经形成了各种官民的呼声。那么这个声音已经存在了那里，已经被听到了，各级都听到了。但是怎么做还不知道。我觉得怎么做，我认为应该制度化。这个制度化就是提高这个司法在这个制约行政和平衡行政权扩张当中的作用。也就是这个司法的，就是对这个行政行为的可塑性，尤其是行政诉讼法当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可塑性。中国的法律规定是这个抽象行政行为是不能够诉的，那么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也就是比如说那个我征了你的地，或者我甚至会下的这个像我过去这个拆你的房子，或者下一个这个处罚罚款冻结你的财产，这是可诉的，我可以不服是吧，我不服你的行政裁定。但如果我变一个方式，我下一个糊涂文件，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内部政策或外部政策，我们这个市里边、县里边或哪个大企业，那这个事情就被认为是抽象的，它不是具体的行为，那这个是不可诉的，你就不能告，那这样就产生很多那我建立很多荒谬的政策，那么你也没有办法。你会具体到刚才那个朋友有一位这个电话的这个朋友就打进来的，那么他说的其实就是他说的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如果说你如果把它分为总和属的话，一个总的这个行政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命令，那么或者这个决策，那么底下有若干属，那么你取消了几个属，那么你再增加一个总，那肯定又增加的是好几百个属，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仅仅靠说我看取消几百个行政审批这是不足的，关键要看公民最后能不能有。就是对于这个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这个各种行政行为的，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在内的一种可塑性，当我可以去法院告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各个单位不同的意见那都好办了，我一个诉讼我就全解决了。那么通过这个诉讼，如果得到一个正面的这个诉讼，我赢得了这些诉讼，那么我到哪里都可以这样做，你这个证明都是不可行的。这样的话呢，也有利于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有利于呢这个各种行政机构，尤其包括这个公安这个行政的这个权的过度扩张，它就在某些地方减少了，它可能在某些地方它又抑制不住的一种扩张，因为这个都有部门利益嘛。就这个时候呢，不是每个人都能监管得过来的，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那么需要公民的参与，需要司法的这种独立性跟这个可塑性。
是
啊，主持人。
好的，谢谢贾平律师。啊，我们最后剩下大概一分多钟时间，我最后一个问题，网友的问题来请教一下韩能超博士啊，这个 AdChat 他问说，警察是否享有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处罚权，是认定警察国家的标准之一。请问，在中国依然保留由公安机构行使治安处罚权以及人身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之下，中国距离法治国家还有多远？
中国距离法治国家非常非常远。这个只有在党国体制不存在的情况下，可能才会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因为法律呢，现在变成中国这个中共的一块这个行使自己这个专制的一个遮羞布。我觉得未来呢，就说这个行政权力本身就是一个这些警察呀，他的一个摇钱树，他不可能根本的把这种行政权力把它这个改革啊那个什么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要，而且在加强了很多，比如说像信息的数据的这个分享，各个部门的分享，这个会加强对整个公民的这个监控。所以在党国体制之下，人民要真正享受自由，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的奋斗，才能要排除这个一党专制之后，我觉得才有可能。
好的，谢谢韩能超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公安放宽20种证明是否代表中国正在脱离警察国家讨论，先告一段落。我们非常感谢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能超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谈最近有一篇防政变的文章被重提热炒，这是否是中共内斗恶化的征兆，以及王宝强婚变弄得满城皆知，连中共党媒也发表意见。欢迎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央行官员对美国经济普遍感到乐观，但是他们对是否需要尽快加息这个问题看法并不一致。美联储七月政策会议的记录显示，理事们的共识是劳工市场形势改善，经济活动继续以温和速度扩张，但是一些理事坚持认为继续保持低利率会伤害到金融稳定。另一些人呢，则认为央行还需要看到更多的复苏迹象才能重启呢收紧利率或者是利率正常化的过程。理事们看法一致的一个方面是，美联储开始提高短期贷款利率之前还需要看到更多数据，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目前由于能源价格下降等因素呢，通胀水平低于联储会的目标，也就是2%。那么再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消费者支出，虽然家庭支出增加，但是呢企业投资比较疲软。星期三美国股市主要指数在美联储七月会议记录公布之前是下滑的，但是在公布之后有少许的上涨。美联储上次提高基准利率是在去年12月，利率是从零提高到了0.25%到0.5%。那么美联储的观察人士预计呢，今年会加息至少两次，但是海外经济增长放缓和市场动荡，包括英国脱欧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呢，让央行官员觉得有必要暂缓加息。那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家表示，下次加息不是在9月，就是在12月。星期三是印尼国庆，印尼在这一天把查获的60艘在印尼领海非法捕鱼的船只沉入海底。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冲突不断增加，印尼政府对在自己领海非法捕鱼的人呢采取了果断措施。上个月呢，国际仲裁庭否定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印尼官员格外担心中国捕鱼船队最近明显扩大侵入邻国水域的事件时有发生。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朝鲜外交官呢叛逃到韩国的消息。韩国统一部说，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二把手叛逃到了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了韩国首都首尔。那么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告诉记者说呢，泰荣赫在和家人目前在韩国政府的保护之下。那么郑俊熙说呢，泰荣赫告诉韩国官员，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府的反感和对韩国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他孩子未来的考虑。据悉，泰荣赫本来要在朝鲜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0年，他的工作包括管理朝鲜的形象，而朝鲜在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上受到批评。据了解，泰荣赫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外交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该案件的这个事件的这个细节进行评论，但是呼吁有关方面要保护朝鲜难民和寻求避难者。黄长烨被认为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他曾经是朝鲜劳动党的高级官员，1997年寻求避难。逃离朝鲜的行为最近引起了很多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一家朝鲜餐馆的经理和服务员今年4月叛逃。另外一方面呢，巴西方面呢是要求法官呢是星期三下令呢，美国游泳运动员瑞安·洛赫特和詹姆斯·费根呢离开不许他们离开巴西，称他们对这周早些时候的抢劫案给出了这个相互矛盾的证词。洛赫特和其他3名美国游泳运动员说，他们在周日早晨遭到持枪抢劫，抢劫者装扮成警察拦住他们的出租车，并且拿走了他们的金钱和其他财物。洛赫特他的队友呢在城市南部的高尚区罗德里戈·德夫雷塔斯的法国代表队住所过夜之后乘出租车回奥运村，他们是在 周六晚上离奥运游泳比赛结束后几个小时之后的半小时。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